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杨静。太阳花学运十年，当年的学运领袖走出不同的人生。本期我的同事端传媒台湾组主编许伯松专访林非凡。当上一个二十世代从街头抗争走入体制，他怎么看待新一批的二十世代？有什么是他二十五岁没想过，三十五岁才理解的？今天是4月3日，星期三。伯松你好，就让我们从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开始今天的对话。林非凡是谁？
林非凡现在是民进党智库的董事，那他前份在民进党的党职工作是前副秘书长。不过对于更多人来说，认识他的起点在于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当时他在这场学运中担任的是学运总指挥的角色。
各位，我们的行动已经创造了台湾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一页。
不过其实在投入这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之前，林非凡已经是台湾社运或学运圈非常知名的要角。更早起点是来自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当时在野草莓学运解散之后，他们就回到大学，然后纷纷成立各种异性社团。在08年到14年之间，其实支援台湾各地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
的确像你所说，可能最多人认识他还是因为他在十年前太阳花学运中充当了领袖的作用。那我们很想知道太阳花之后的林非凡是谁。
太阳花之后的林非凡，他其实身边的战友，例如说像陈伟霆，例如像魏阳，后来前后纷纷投入了时代力量以及社民党。不过林非凡要直到2019年从英国念完书回来之后，这年也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的一个月之后，他才公开宣布加入了民进党，并且担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这个党职。
太阳花运动距今已经有十年了，今年重访林非凡似乎是个非常好的 timing。
的确是这样，因为太阳花运动距今已经十年过去了，那这十年之间，不管是台湾的公民社会经济或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十年一个回顾的时间点来说，我想今年不管是对于当年的学运参与者，或是对于当年的学运总指挥林非凡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其实对我而言，因为当天在晚会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在，那当天比较大的冲击会是，其实林非凡在上台的时候讲了两次的对不起。
那一些当初参与在这场运动里面心里面有创伤的朋友，心里面有很多沉重负担的朋友，我虽然没有什么立场说这句话，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说对不起。
那不管是对于当年的学运伙伴所受到的运动创伤也好，或者是对于这十年来之后仍然对政治失望的人也好，他其实非常沉重的说了两次的道歉的话。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但是这十年下来，也许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权力位置，在不同的角色上面，或多或少都有让大家失望的地方，所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他的感受似乎是非常复杂跟沉重的，他是不是已经被问烦了？
十年前他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可是十年后他却是以学运参与者的角色回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想对于他来说，关于自己的身份认定以及自己在这场学运中的角色，甚至是这场学运将如何改变他的人生而言，我觉得对他来说是百感交集的。
好，那我们来聊聊这场专访吧。
其实当天晚会的时候，在非凡下台之后，我也在路上遇到他啦，然后我就跟他说，欸，非凡咱拜三爱专访爱时间过夜，就提醒他礼拜三的时间啊，请他记得这样子。那也在晚会的隔两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跟他聊聊十年前的这场学运以及我们所设定的世代的主题。
他就这边很多物资，所以就是
可以有一种要不要有社团的感觉。
其实当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人员比较多，因为除了采访的记者之外，然后我们还有摄影记者嘛，那当然因为我们也有实习记者也会到现场观摩。
对，是实习记者，然后
okay. 其中一位是台大学运社团的学妹。
哦、
oh, ，对 对, 對，
哪一个社团？
他这个准备了一些问题啊。
哦、oh, ，那左水溪社还在、啊？
对，我立刻问你
吗？不要。
那其实当天我们在他们大楼楼下等非凡的时候，那他来的比较晚一点，然后手里拿着咖啡嘛，然后看到我们就说啊，你们人怎么这么多？那后来我们就跟着他上到他办公室嘛，但因为我们人员数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在找办公室嘛。
哎，这边外边
的，你去外边加。
不啦，我现在时差中，其实我现在有
点不来，我现在突然刚换觉得有点饿，然
后就。那么这场专访，你主要是希望跟他聊什么呢？
当然除了十年前这场学运之外，我们更希望是跟他聊聊看在他身为上一个二十世代怎么看现在的二十世代。那我们这里说的二十世代指的是现在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世代。作为前一个二十五岁的学运总指挥，如今已经三十五岁了，那他怎么看目前台湾这一群二十多岁年轻人转而支持柯文哲，转而支持民众党这样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你提到的两个二十世代之间，目前已经隔了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面，台湾政治环境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吗？
在这十年之间，台湾社会不管是政治啦、经济啦、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十年前，马英九政府2008年上台之后，因为一连串亲中的施政，导致台湾社会的高度的焦虑跟不满。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是，国民党政府即将把台湾社会给卖掉。这个卖掉指的是卖给中国。那也因着这样的焦虑爆棚的现象，所以随着两岸服贸协议因为黑箱程序的关系，所以爆发起这场翻天覆地的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也是这个背景之下，所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一场翻天覆地的血运、啊、
我讲十年前哦，十年前我们碰到的中国威胁是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已经逼政哦，透过经济力去影响政治，就或是在西方比较常谈的 economic coercion， 这种比较是经济胁迫，在十年前是一个大家都深有所感的事情，这是马政府当年的路径。所以台湾人会有一种很庞大的焦虑感，说我随时会被卖掉，我随时会被我的政府卖掉，不是被中国武力并吞。如果中国要来武力并吞，我们还可以抵抗，我们还可以干嘛，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会被卖掉这件事情是有点你束手无策，如果连你自己的政府都要把你卖了，那你怎么办？
那这十年之间，其实政治环境不管是多么巨大的变化，那随着2016、2020，甚至是2024，民党政府的持续执政，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台湾政治板块是如何产生位移的。
我觉得十年前是这样的担忧，十年后，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民党执政了，然后那个两岸立即性的这种我好像会被卖掉的风险并不存在。当这个因素并不存在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就已经安全了，我票也投给你了，我也支持你了，为什么你还要再跟我谈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套套逻辑嘛。
那这几天呢、啊，国台办也指出说，十年这场运动，林非凡的表现并不是所谓的爱台，而是害台，他让两岸逐渐脱钩。可是就林非凡来说，这样的举动才是有助于台湾社会的发展，因为他脱离了中国所设定的经贸路径，让台湾走入世界，这才是对台湾社会真正是有帮助的事情。
是当年马政府在不断的把台湾往中国推，所以你碰到这个中国的磁吸效应非常非常大，所有的媒体宣传都告诉你说中国才是唯一的出路，包括我自己很多大学毕业的同学，其实很多人都到最后就是选择说，那我是不是要在中国找一份工作，或者我想去中国找一个机会，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去了，有一些人去了回来了。
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即便连当年的学运总指挥都曾经有，或者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同温层都曾经动过要去中国发展的念头，所以可以看出当时的两岸情势是如何的发展。
在你的观察中，林非凡这种抗中保台或者是护国保台持续关注中国的叙事，在今天台湾的年轻世代中能不能有得到普遍的共鸣呢？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当一个所谓进步的词汇变成一个泛滥的词汇的时候，它就会显得很油腻，而且逐渐被年轻世代所舍弃。从最早期的所谓觉醒青年，指的是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一批政治启蒙的青年学子。觉醒青年其实在这几年它的词汇是非常负面的，也包含什么逻辑思考啦，也包含什么独立思考，这些其实在台湾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很油腻的词汇。当然抗中保台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之下， 随着你讲的次数越多，随着每一次不管是地方选举也好，中央层级选举也好，不断用抗中保台这一组所谓被创造出来的词汇来进行情绪动员的话，我相信对台湾年轻世代而言是觉得反感的，甚至会觉得无感的，甚至更多的是觉得你们又在情绪勒索我们了。
那林非凡这个名字是不是也面对着同样的尴尬？
其实对于特定某一个面向的年轻人来说，林非凡这个名词不像是学运总指挥，而更像是学运明星收割这场学运光环，他比较像是一个学运下的政治红利的既得利益者。那也随着因为去了民进党担任副秘书长之后，随着他的月薪被媒体拿出来检视，所以有好长一段阵子所谓零九万这个标签就随着他如影随形。对，零九万指的是他一个月的薪资有新台币九万块。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当年轻人还在领这么低薪的时候，你因为发起了一场学运作为学运总指挥而收割了这场学运的光环，甚至进了政党，进了这个执政政党，然后坐领一个月九万的高薪，那很多人是觉得愤恨不平的。其实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问到关于林非凡对于年轻世代对于抗中保台这件事的反感也好，无感也好，他自己怎么想。
那当然有些人会 argue 说，没有，其实国民党不一定会把我们卖啦，这个国民党没有这么，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坦白讲这个题目就 the end， 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哦、但是
那当然不管是林非凡或者是民进党对这样的现象不是不清楚，那他们现在也很苦思说该如何持续跟这些所谓的二十世代也好 Z 世代也好持续沟通中国威胁依旧存在的事实。
十年前有这样的焦虑，十年后为什么没有？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于民进党执政，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变成执政党之后呢，你这些所有的焦虑感都不存在了。那不存在之后，大家取而代之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心力想一想国内的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头过来想国内的议题，更大程度的去理解年轻世代现在面对到的处境。但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说现在中国的威胁持续存在，我觉得现在是全世界跟台湾真的是两个平行世界。
那林非凡对目前的二十世代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其实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也跟他提到，十年前你会告诉我们中国因素当然是其中之一，可是在2014太阳花发生的状态之下，青年低薪高房价，青年对未来没有希望，甚至包含你身边的朋友都想去中国发展，这些都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啊。那十年之后难道青年就不低薪房价就不高涨了吗？那他自己就会对这些有些解读吗？他当然会说，其实所谓青年这个标签它包含了非常广袤的光谱嘛。
应该说我观察到的环境的变化是我觉得蛮两极的，就是那个对未来感的感受是蛮两极的、
有包含说像我们所提的在这场学运之后，其实它并没有真的有效改善它的经济生活的这些青年族群，
但是有另外一群年轻人其实现在是某种程度上是股票族，是只要我们每个月只要有一点点闲钱，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储蓄，就全部投到股汇市场里面，也许赚钱，也许没有赚钱，也许是就是有稍微赚到一点，然后但是这样的族群其实也为数不少。
他当然会说，这群年轻人其实是坐享这些台湾经济发展的果实，可是相对于来说，另外一群人只是被遗落的。那所以我们在讨论青年这个议题的时候，它的面貌其实非常复杂，也是非常多元的面向。他们当然知道说有一票年轻人也许坐享了这些经济红利，可是另一票年轻人却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他们很明白这些问题，他以及民进党在内他们都明白有这样支持的转向。可是林非凡他自己也会提到，柯文哲的支持者他不认为必然都是所谓这群经济弱势的族群，更多的是享受这些经济发展的果实，很多是在高科技产业，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经济而焦虑，而是更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这群世代的人不想要附着于过去传统蓝绿的投票选择，他们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更新的、更潮的、更能使用他们的语汇的，然后更多的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叛逆，或是单纯想要一个不同于蓝绿的选择而已。
林非凡这个观察蛮有趣的，博松你本人也会有同感吗？
其实我觉得关于年轻人到底是谁，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在318晚会的当场， 就有遇到一个像我所说的这些被经济成长给落下的这种年轻人，他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从十年前到十年后这十年之间他都过着打零工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些学运领袖收割这些学运光环然后过着相对来说好的生活这件事，他是感觉相对剥落感是非常浓厚的。如果我们回到2024的这场大选来看好了，从不管是各家民调的数据结果显示，即便领先户有高低啦，可是大部分呈现一个很稳定的态势，是在年轻族群中支持民众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而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再青睐民进党，而是转向柯文哲以及他所带领的民众党。
那在普遍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世代的选民，对现在的执政是十分不满的情况下，你觉得台湾还会看到下一场很大型的像太阳花那样的社运吗？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年轻世代会不会选择用社会运动来做他们改变台湾的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拿来问林非凡，
你会用社运消退或血运消退来形容？因为大学义社团也会说嘛，现在没有题目可以做了。对，那你怎么看？
其实
没有题目这件事情，
我心情有点复杂。对，我心情有点复杂的原因会是在于说，第一个，我认为学运社团或社运团体在台湾社会存在是有必要的，我认为是有高度的必要的，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都一样，你不可能只靠政党，你总是要有更进步的主张跟力量。我活在的那个年代，就是至少我们活在的那个年代，是到处都是题目，遍地烽火。那个遍地烽火是你一下是土地的抗争，一下是哪里的破迁，一下是什么样的议题，到处都是题目嘛。对25岁的人来讲，就找不到题目，我觉得那是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
所以他也勉励说，其实你真正关心的事情，你内在核心最关怀的价值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热情所在。你应该往那个地方去做你想从事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好像我们是为了找一个题目去做社运，而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感召了你，而且你愿意往那里去付出。他觉得这才是做社运的核心精神。
我们稍后回来。伯松，那我们看到十年前的林非凡是选择用体制外的这个管道来推动社会运动，但是2019年的时候他又自己本人走进了体制内，加入了民进党。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问到林非凡之所以加入民进党的深层因素，那他自己也坦言，其实加入民进党也好，或是从事社会运动也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岸因素，或者是说中国威胁所让他带来的焦虑以及不安。
那个时候是等于是看到，因为2018年的时候韩国瑜的那个整个风潮跟现象，你突然有一种很庞大的焦虑。我那时候有一个庞大的焦虑感，是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再回头执政一次，我不觉得习近平会给台湾第二次发生太阳花运动的机会。对，我不这么认为，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经历过香港，经历过太阳花，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想尽办法在第二个国民党政权手上把台湾完结掉是最好的剧本，最便宜的剧本。对，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
那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说，从近期台湾新闻界所披露的消息显示，在当时他在犹豫要加入时代力量或者加入民进党的时候，时代力量的成员曾经说，如果国民党执政呢，对于时代力量发展是更有利的。那这显然会跟林非凡自己所信奉的价值是相悖的嘛，所以他当下毅然决然而加入了民进党，因为对他而言，国民党象征的是一个保守型的政党，那他过去所推动的这些进步价值，包含婚姻平权，都可能会回归原点。那对他来说，他实在无法想象再重回街头进行抗争这种生活，所以投入民进党，然后投入民进党的从政生活，对他而言是一个更理想的选择。
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台湾社会和台海的形势，有什么是25岁的林非凡当年想不到的事吗？
在十年过去之后，其实对于林非凡而言，台湾青年世代对于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因素的不敏感这件事情，可能是35岁的他始料未及的。那主要有几个原因，他也提到， 从他的观点而言，他会觉得那不就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做得好，把整体情势控了下来，所以大家才会不觉得中国因素或中国威胁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命题吗？甚至会认为是个假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他的观点而言，那也显示其实民进党做得还不差，对吧？
所以最后这次访问你们一共做了多久啊？
原本林非凡只给我们一个钟头了，那因为过程中我们有很多问题不断的在追问他，那不断问题持续在挑战他，所以后来时间他也帮我们加到90分钟。
那整体来说，你对他这次90分钟的访问的印象怎么样呢？
其实严格来说，我自己在准备每一次的访谈之前，我并不会预设他应该回答我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很像是我拿了一个问题与他的问题对答案而已。那我自己是不抱着任何的预期啦，可是这件事情会让我对他有个印象是，他其实可以接受记者对他的挑战，以及接受记者对他的追问。他跟我讲一套非常大的叙事，例如说民进党很认真在推动很多事情，他们要处理官僚化的问题，他们要推动很多议程的时候要跟不同利益团体做妥协，他在讲说在其中的困难。我就反问他，如果你今年25岁，执政党告诉你说他们已经很努力了，请大家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你自己买单这套说法吗？
如果现在你要讲给25岁的自己听，你会接受这套说法吗？
好问题啊，好问题。我可能不会接受。我说如果是讲给25岁的我，我可能不会接受。对，但我可能会选择用另外一个继续抗争的方式。那但是坦白讲，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是说25岁的人如果说对这个议题有这么强烈的执着跟关注，然后选择继续去做社会倡议跟抗争，这也许是在这个均衡之中再重新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状态嘛。
我觉得他的回答会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他也很诚实的告诉我，他说他不会接受这套说法，他会持续用他的方式进行战斗。那我觉得这部分的回答是保留了当年25岁的他的心情，那即便35岁的时候他人已经在体制内了，可是我认为在这个部分他的回答算是蛮坦诚的。
那这次访问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没有想到的呢？
在这次的采访之中，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他讲了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事情。那这个个人事情是在之前他其实接受了非常多数十间媒体的采访，不管是台湾媒体也好或是西方媒体也好的采访，那他会讲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同小异，例如说中国因素啦，例如台湾的政治从此转向啦，台湾的命运从此不同啦。但因为有这么多的采访内容，我们更希望听到是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所以他其实也很坦诚的说了很多他关于他个人的变化，例如说他认为每年的318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甚至会有点 PTSD 的状况发生。
你自己有记忆318的小仪式吗？每一年的时候？
没有，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行政院的事情吗？
我觉得比较不是就单就这些事件本身啊。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说我很清楚意识到我是这个运动的工具。
把自己工具化的过程，
大家会觉得他可以大名大方啊，可以说他任何想说的话，甚至会觉得他收割了所有的学运的光环。可是对他而言，在他的那个位置跟角色上，他很难去说到他个人想说的话，而是他必须把公众的意见由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你觉得你还在扮演学运领袖的角色，至今还没有办法下戏吗？
第一个，他不是一场戏啊。
对，确实，
对啊。第一个，它不是一场戏，但是它是，对我来讲，这场运动不是只是改变这整个社会结构、整个政治环境，而是包括说改变了很多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人在这里面的这场运动里面都有自己被赋予的一个角色，或是说自己赋予自己的一个定义跟角色。
那包含在整场学运运动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折冲，一定会很多的磕磕碰碰，一定会很多的拉扯，跟不同的利益之间，跟不同的主张，跟不同的考量之间会很多的拉扯。
你已经选择翻页了吗？这些碰撞跟拉扯，或是你已经放下了？
好问题，
至今没有回答。
我没有答案。对啊。
下个十年会有答案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啊。 嗯，对啊。
好，我问出了很灵魂的东西，
谢谢你，
我有感觉到。
谢谢柏松，
谢谢杨静。
本期节目由杨静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吴博汉，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您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资讯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杨静，我们下次见。